大家好，我是格致主编 Whisper。 之前为了说送就送的老一位呢，给大家还录段视频，结果录到一半呢，因为熊本熊挡到了我的镜头，所以我就把它给扔掉，它走到一边，因为我才是最可爱的。由于我把它推开，我的熊本熊部长还耍小脾气，玩起了失踪。那么趁他不在，就跟大家讲一讲他曾经的那些比较有名的失踪事件吧。部长刚出道的时候呢，是熊本县的临时职员，他弄丢的第一样东西结果就是他自己。他当时去大阪出差，结果在路上就失踪了，政府还紧急召开记者会，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因为这么萌的东西可千万不能丢啊。后来找到他的时候，你猜是为什么他丢了？因为他是被大阪的美食给吸引住了，迈不开腿，也忘了自己是来出差的，所以就为了一天美食呢，压根就玩起了失踪。后来熊本熊因为太红太萌，被熊本县升职为了幸福部长，但是他又把自己的腮红弄丢了，他脸上不是有红红的吗？他跑到警察局还报了案，县政府还召开了腮红遗失紧急记者会，还成立了专案组，绝不让熊本熊变成一只普通的黑熊。后来腮红在番茄田和草莓田中找到了，原来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太好吃了，也太美了，连腮红都会掉下来。他还在电视节目中弄丢过手套，参观倒麻薯直接连手套倒进去，想必大家一定都有那个动图，对不对？大家微信里还是会有很多部长那种贱萌的动图啦，比如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摔倒，跳绳，绳子挂住耳朵啦，参加美食节目下厨结果整个大起火啦，反正各种情况都有。我比较爱的两张动图呢，是一张他莫名其妙的就出拳殴打了一位美女主持人，另一张就是他骑那个小三轮车结果就狂撞路人，就是反正就是贱。但熊本熊跟一个话题还是分不开的，永远的魔杖就是减肥。其实部长也是瘦过的，但是没想到发胖却让他变成了网红。但他已经确实胖到坐地铁检票会被卡住，于是他的上司要求他减肥。虽然试过跳绳和仰卧起坐什么的，也登上过减肥杂志封面，但因为他的粉丝给了他太多巧克力各种好吃的，所以并没有什么效果，还被降职为代理营业部长。当然后来在他粉丝的声援下，他又官复原职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是什么？粉丝。然后前几天日本不是地震了吗，不少网友以为部长又失踪了，但是他那么萌，说虽然比我少萌那么一点点啦，还是不会有事的，希望熊本县加油。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是读书的事情。今天特别跟大家请到了呢，是我们格致最会写的编辑，也是最会读书的编辑克柔。
大家好，我是克柔。
听说克柔有个特别特别强的阅读习惯，你在大学的时候一年可以读多少本书来着？
差不多就算80本吧。
哇，这么厉害。那你80本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书会去读呢？
比较杂，然后会东看看西看看，比较喜欢读的是一些小说，但现在喜欢看经典小说，把以前一些大名著翻出来看。
所以其实就是那种商业包装腰封什么的，你是不会通过那个去选择书的是吧？
我有一次就是在豆瓣上还是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商业包装很好的书，然后我就去买了，然后买回来我就愤怒了，太难看了。上过好几回当，然后买了之后感觉期待值就没有妖风和那些名人推荐给我的震撼大，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以书找书，有些名人的书里面他会推荐一些他喜欢的书。
那你买的最烂的书是哪一本呢？看过最难看的本书，简直要气炸了那种。
对，就是那本我上当了的，什么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然后他说的是什么？那边
说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去做小三啊，然后高官女儿呀，巴拉巴拉巴拉。但是当时我看推荐的时候，就是很有情怀的女性奋斗史，结果就是这样。
我也曾经上过一次当，就是虽然本人也比较喜欢旅行吧，但我旅行的风格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出国玩呢，我就一定先算好大概商务舱的机票多少钱，大概五星级酒店会花多少钱。哦，如果这个太贵了的话，那我可能选择不出国了。但不是有很多现在年轻人流行所谓的穷游嘛？ 群众他就会告诉你说在哪玩，在哪玩，在哪玩，花多少钱，去住民宿啊 ，Airbnb 啊什么的。我有一次买了一本书，叫什么《巨他的旅行》还是什么的，还是朋友送的，我也忘了。打开没有几句话，全部都是图。有时候你知道你玩 Instagram 的时候，你就点那个精品照片，不是有很多那种照片吗？就感觉是那种照片，随便加几个滤镜。好，那本书定价是60多块钱，当下还蛮震惊的，就有点愤慨。你读了那么多书，那你一定有个开头嘛？你人生第一本书是什么呢？读的？
我现在真的不太记得我第一本书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杂志而不是书。当时小时候看的是儿童文学，然后那个时候疯狂的买了，就是订了100多期，然后我家现在还有几百本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
对。
那你有记得最清楚的所谓的这种儿童文学里的童话故事吗？对你启发特别大的或影响特别大的？
现在想不太起来了，但是只能说开启了一个阅读的新世界吧。
我小时候看童话其实觉得挺害怕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童话讲的是什么，一对兄妹走到森林里怕迷路，然后扔那个面包，结果面包被鸟吃了，忘了那什么童话，反正当时给我吓疯了。我想说，这当妈的怎么回事，孩子森林也不管还扔面包，那鸟还吃，当下就特别特别害怕，以至于这种害怕感长大了看动画。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魔方大厦，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没有，有代沟。
好了，哭了。魔方大厦讲的就是一个小孩特别爱玩魔方还是什么的，他就掉到魔方里了，他要必须走那个迷宫才能出去，里边各种可怕的事儿都有，什么吃人的什么的。我想说当时我才多大呀，就让我看这种暗黑童话。更可恨的是他拍到第9集不拍了，好像经费不够就砍掉了，就不拍了。所以那个小孩到底出去没出去，我如今32了我还是不知道。那你人生不说第一本书好了，第一本对你特别特别有启发或者你特别特别感动的书，可以说是你时不时都会记得的一本书是什么呢？
香港有个作家叫易舒嘛。
哦，师太。
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他的第一本是喜宝，其实那个时候都快高考了。
哎呦，
就为了解压嘛，然后就挑了一本自己很想看的书来看。当时看的时候就震撼了，原来就是女孩子的发展可以有很多面，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大，也有影响到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是怎样的女性。
易舒其实是一个非常，也不能说非常懂时尚吧，她应该是非常热爱时尚的一个女人。那你觉得他对这些时尚的描写也好或者看法也好，哪些是跟你相同的或者你认可他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女主角经常会是白衬衫卡其裤，然后就像有一本书写的是施南生，然后香港的一个很有名的女性，然后以她为原型，然后也有以周天娜为原型写的书。我就觉得她对美丽的女性的描写的话，就真的就是让你感觉到穷尽一生都在教会女人怎样学习体面。
那易舒是什么星座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她对时尚让我记忆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她的审美很固定，就是非常非常的忠于自己，就无论可能这个东西时尚圈已经不火了，或者明明它就已经过时了，但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审美。因为我记得他说他理想中的男性打开他的衣柜应该是有一整排衣架挂满的都是简雅的白衬衫，这点我记得蛮清楚的。但我确实没有看过很多易舒的书，因为我可能不是特别那么懂香港文学吧。香港文学我看的比较多的是李碧华，我可能还是觉得香港是那种什么那光怪什么那种，就古灵精怪那些东西，像青蛇呀什么什么的，特别特别爱看。那亚洲作家是易舒，欧洲、美洲、美国这些作家你有特别喜欢的吗？
我现在比较喜欢俄罗斯的作家，然后有看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普通话真好，再说一遍那个作者叫什么名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的什么？
嗯，卡拉马佐夫兄弟。
嗯，
这本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震撼的作品，对托尔斯泰还有台湾的一个蒋勋的话，他们都很喜欢这本书。然后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居然有一个人写小说可以写到这么宏大，这么的震撼。之后也有找了很多他的作品来看，然后就觉得难以企及。
对，你这么一说确实，俄国作家里面那种世界观的宏大，以及他对就是那么大的价值观跟极小的细节都把握得非常清楚。
对，
嗯，俄国的书我看的其实真的不多，我记得最清楚的可能就是安娜卡列琳娜，就是太喜欢那本书了。当时我很震撼的是说他写了一整个就是贵族的变迁啊，从圣彼得堡老贵族到莫斯科的新社交社会，这个一整个变迁都写得非常完整。然后他还甚至写了就是安娜卡列娜不甘于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单调，或者社交圈那么单调，女性的小心思他也把握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俄罗斯作家这点很强。那你刚刚我们说你大学的时候目标是一年读80本书，那么80本那得有多少页多少字啊？你能看完那么多书，一定有很奇葩的阅读习惯，是不是？
是。
那你最奇葩的阅读习惯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
这个真的要说吗？
说吧，不然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喜欢把书页放到手指甲里面去。
书页放到手指甲里面去，
对，就是那个书页的角，然后就一边抠一边看。然后我还喜欢躺在床上像个青蛙一样看。
哦，你说趴着看吗？
对。
哦，我们想说的阅读习惯可能是说，嗯，你是不是读得很快什么的结果你特别实诚地分享了你的真正的奇葩习惯。那你为了读完这些书，在我眼里读那么多书应该像一个任务一样了，你如何去完成你的任务呢？
一开始给自己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也是觉得希望自己可以读到更多，然后更有成就感，或者说更有收获吧。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
嗯。
然后，嗯，我有的小方法就是记录阅读时间，然后强迫到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真实的记录住。然后还有就是喜欢用随意贴把今天阅读的那几页夹出来，然后看到特别厚的话，心里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第二天就很想超越前一天的自己。
那读书你会读完了很久都会记得吗？你这种阅读方式，因为你一年读80本书。
小时候的话就是一本书会反复读，因为那个时候嗯，资源比较匮乏，现在的话就会忘记。然后之前有一本书就叫《1980年的爱情》，是野夫写的。
嗯，
我之前看过，但是我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个书的内容。然后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我是故意忘记的，因为那本书真的
太难看了，是吧？
对。
那你阅读的时候，比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是一个读非常快的人。
嗯
嗯。这跟我可能做很多事都有关系，无论我阅读也好，我听歌也好，我看电影也好，我都是会看得非常快，就会一直跳，这跳到自己喜欢的地方才会停下来。我追求的，我现在想想可能是那种画面感，就是如果哪一段给我的画面感特别强，我可能会记得特别清楚。那你觉得出现什么情况你会记得特别清楚呢？是到文字或者情节突然转掉了，还是什么
感动我的时候，就是有契合点的时候，或者说让我震撼到的时候，认识到自己原来这么 low 在那么多书面前的话。
大家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很难避免的一个事情是说，我们都经历过青春文学那个时代，就比如说像郭敬明的啊，韩寒那些什么什么的。那关于他们你怎么看？你读过吗？
啊，我读过，读过很多。
你对他们怎么看？
我初中的时候还特别迷那种，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就觉得那种文风的话，不是说它到底有多烂，只是说它会对一个人的三观吧，
嗯，
造成很大
影响。
对，像我平常还比较喜欢写东西，
嗯，
然后我当时看郭敬明他们比较多的时候，我写东西写出来的就是那种
很矫情，词堆叠，
嗯，
形容词堆叠，
对对，全部都是华丽丽的形容词，没有真实的内容在那。哦，
对，确实
这样的话人很容易迷失在看似很美的东西里面，其实没有内核。
嗯， 有一种精神麻痹的感觉啊，他们很难会扔出来一个宏大的世界观价值观，
对，
或者说引起你去思考一些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掉到情绪里了。那说到情绪里，刚刚我们说到亦舒，你觉得亦舒懂女人吗？就是他会形容女人吗？你觉得？
我觉得他形容的女人是他理想中的女人，但是女人是有很多面的。
嗯，
然后他形容的女人永远都是得体的，然后美丽的、高贵的、大方的。虽然有的时候有不完美的地方，但他们的精神和追求都始终都是那么的好，那么
所谓就是高贵冷艳的那种类型。
对，因为他的文风也比较犀利嘛，所以叫师太。
我记得青春文学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或者说共事过觉得他算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就是洛洛，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也是郭敬明系的。当时我记得说那个年代的时候很流行日剧什么的，所以女生不都会有那种就是日剧情节嘛，
对，
比如说什么岩井俊二啊、情书那些东西。我觉得洛洛比较会描写那种少女的东西，就比如说他说一个女孩暗恋一个人好了，他可能就说这个女生费尽千辛万苦，偷偷摸摸偷偷摸摸去跟别人打听，打听到她暗恋的男生是什么星座。他当下说问到什么星座其实也不是为了配对而已，就是觉得那么陌生的时候，我可能因为知道你的星座，知道我的星座，这两个星座也是天空中真实存在的，晚上看一看那个星座的位置会觉得离你特别近，就他这种情绪抓得很好。不过跟你说的很对，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观啊。然后我们都爱看书，然后现在都在做编辑，你肯定有作家梦了对吧？说实在的，
对，
那有没有谁写了一本书或者谁做了一个风格你很生气，因为你觉得你也想写你只是没时间写？
迪安吧，我还比较喜欢的话就是说他感觉他有在讲故事，而且有在很用心的讲故事。
没关系了，我们都台湾人。
然后他在很用心的讲故事，但是他的那个词语的话也逃脱不了郭敬明那一派的很华丽的感觉，
就是、情绪的堆叠比较重、
但是他在这一派就感觉有了不一样的新意吧。
嗯，那再问个问题好了，你最近不吃不喝不想睡觉也想把这本书读完的书是什么书？
我看东野圭吾的书的话就比较执着，因为他是那种
悬疑推理啊、
对，
你很想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嗯，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床上躺着看了9个小时的《白夜行》，看得我都要吐了，就
真的很用心。9个小时《白夜行》，我记得《白夜行》我好像花了3个小时、2个小时就翻完了，我就只找我在乎的点。天哪，这主编也不用当了。以后你看完之后有觉得怎么样？看完悬疑推理的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豁然开朗，还是觉得很失落？
我每次都觉得我很蠢，
为什么
猜不到结局？
哎，我最近哇，这么说好 low。我最近翻完的一本书是《禁闭岛》，你知道吗？
好像有听说过，
还被翻拍成了电影，马丁斯科塞斯请小李子拍的那个电影，就是讲一个人。他是记者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被送到了一个封闭的岛上去采访这些疯人院。就疯人院里的这种东西，他可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虐待病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去调查，一步发现好像有人要害他，然后一步一步就是到最后才知道，他就是那个逃狱的犯人，
被迫害妄想症。
我当时看完的时候内心是跟你一样，是觉得我靠怎么这么蠢，这样的书又值得我不睡觉也看完吗？然后还被翻拍了电影，那个电影我就没有看了。就是爱读书的人一定都会经历一个噩梦，你的喜欢的书如果它畅销的话，它可能就会被翻拍成电影。
嗯，
你觉得因为书被翻拍的电影哪一部最烂？
陆犯焉知还是焉识？
陆犯焉识。
对，我没有看那个电影，我看了剧情简介。然后因为我先看了书。然后我就觉得张艺谋他还是很用心的在弄个什么东西，但是弄出来的跟书就觉得像幺蛾子一样。
我觉得张艺谋其实是电影界的郭敬明，觉得很会抓情绪。
对，
就是他把好多视觉啊镜头啊什么给你垒一垒，然后歌一出来你当下会觉得很感动，然后看完电影就不知道我感动什么。 关于电影翻拍的最烂的，在我心中的名单，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那最好的你觉得是什么呢？
最好的呀，我觉得，
就是你觉得看完这部电影，整个书的画面感跟你想的是很像的，一下确立的。
我觉得，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电影，因为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
哈
姆
雷
特
啊，就是你很难去认同已经被一个人真实刻画出来的画面，你更忠于自己内心那个画面。
对，我喜欢我自己想象力在那里天马行空，但是我不喜欢它被固定化。
我做时尚那么多年，我有一个算是怪癖吧，就是看高定的时候，就比较华丽嘛，然后很多牌子可能会选择比较考究一点，历史比较悠久一点那种手工艺。那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哪个造型师的一套造型跟你心中或者你看这书里那个女主角可能就会穿这样的衣服？
有，我很喜欢 Dior， 我就喜欢她那个时候是1947年吧，的那个 New Look 那一个系列，然后我觉得啊超美超美，因为我当时做那个书籍设计的话，我就看到那个图片，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哦，你真的受时代影响蛮深的。
对，
觉得那个都是时代书里会写的那些人。
可能就是看书的话就会潜移默化。
所以其实聊这么久，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中性的女孩子了，你的价值观很中性，不会特别特别的男性化，也不会特别特别女性化。
我希望我自己会很优雅，很体面，很高贵之类的。但是他们都说我很胖。
没关系，我也胖。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钱跟品味，对不对？那关于女性向的书好了，就是写给女人看的，或者电影拍给女人看的一些文学作品，你都不会上钩吗？就比如说王家卫其实是最会写女生情绪的，或者拍女性情绪的。
我作为个人，我特别看不懂王家卫，但是我都不敢说我看不懂王家卫。
你是怕围殴是吗？
不是，我觉得别人都会说，哇，你真的好 low 啊，你连王家卫都看不懂。但是我真的看不懂，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喜欢这种泛泛而谈的东西。
王家卫你不懂他的点是觉得他的电影没有一个主的故事线是吗？
我觉得我还太年轻了。
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你不是喜欢很宏大的世界观，很清晰的故事线吗？
对，
王家卫就是一个没有剧本的人。
我不喜欢他那个画面的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散乱啊，
就是在描写情绪，可能一直在描写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不太喜欢那种感觉。
我比较怎么说，内敛。
所以你不画画对不对？你也很少会欣赏一个美术作品。
不啊，我会啊。我在心目中想了很多很美好的画，但是我画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莫奈的画，我可以看3个小时。你会花3个小时会看他的一幅画吗？
哦，我还挺喜欢他的画，但是我可能不会花3个小时，我可能会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看他怎么画的，他哪些地方很厉害。
我很喜欢他的颜色色调之类的。
所以娱乐至死这本书其实你很幸运的逃脱了他描述的现象。就我们都是在画面前长大的一代嘛，甚至我都是。
哦，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书，我姐姐比较喜欢，就表姐比较喜欢看电视，形成了巨大的对比。然后她现在近视，我不近视。
哎呦，还放冷枪还行。但是我觉得这王家卫有一点是很多写字的，就是工作者啊，或者文艺工作者都很羡慕的一点，就是他的情绪细到说不是随便垒起来的。就是有一阵不是安妮宝贝很火吗？他会写白床单句号、潮湿句号、冷气很强什么句号，他是靠那些标签给垒起来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是标签化的思维，但是我觉得王家卫在情绪上还是有一条线的。我估计这些他非常喜欢他的影迷都在乎的是他这条线。我之前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能够确定我这个想法，但是他有一年不是开微博了吗？为了宣传什么一代宗师，因为一代宗师他花了10年拍，很用心。然后他宣传到微博说，我记得是宫二吧，就一代宗师那个女主角，你有看一代宗师吗？
有看。
就是应该是宫二去干嘛的时候有个配乐，就专门配给宫二的。那个配乐是之前日本电影里也有用过， 但日本电影里给那个女主角用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的性格跟宫二是完全不同的。那女主角是那种大大咧咧啊，跟男主角可以互相打来打去啊，就是不拘小节那种，和宫二这种我家可是练武的，我是一个大家姑娘，不太一样。那个女主角甚至还会口渴了有花瓶，把花拔了就开始喝水。然后他的影迷有很厉害很细心的人，就把这个东西提问给他了，说为什么要用一个就是如果急了起来还会把花瓶里的水都喝掉你用在宫二身上。然后王家卫回答说，即使再有仪式感，仪式感再强的女孩，可能内心也都会有一份想要从花瓶里喝水的冲动。我觉得这种情绪还是抓得蛮强的。因为花样年华你看了吗？
看了。
你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镜头你觉得是什么？
张曼玉在那边，然后就是房间很暗，然后在穿丝袜或者说脱丝袜。我比较喜欢她的那个衣服旗袍，她好像在里面换了27套。
哎，你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记得买馄饨那一段。
因为我不太喜欢
看那种空镜头是吗？
不是，我觉得其实王家卫有时候还比较能抓到我的一些点，但是我不太喜欢就是大家都觉得王家卫
很好。
对
啊，对，
我比较反主流。
对，我觉得当时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当时应该看过什么《堕落天使》啊，《重庆森林》的时候，觉得王家卫还不错。后来就大火了之后，感觉那种所谓仪式感也好，特殊感也好，确实是没有的，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就不太喜欢大批人都在下面吹捧。
那你有什么作家是你喜欢了之后就大批都在吹捧，你有点吃醋的感觉，有吗？
我看的可能大家都已经死了。
很多人都喜欢艺术，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其实我现在看他的话就是今天好无聊啊，那就看一下艺术吧。啊，今天心情不好，那就看一下艺术吧。
听说艺术也是个非常高产的作家是吗？
对，他
现在还在写吗？
他还在写。
他还在写。
但是像这种高产作家嘛，他就会陷入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经常会有情节重复，经常、
啊、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怎么总是在炒剩饭？
那你的阅读习惯，就是你当下最喜欢看的书是哪一类的呢？
现在我就更希望多看一下时尚方面的书。
时尚方面的书，就比如说咱办公室那些 Grace 自传啊，什么商标自传那些东西。
对，我昨天还把弗瑞达的那个投回去了，就那个画家的那个。
弗瑞达·卡洛那个电影拍的也很棒，其实推荐你看一下。结果本期的主题是聊电影。嗯，书我最近可以说就是我去了纽约之后，我发现美国人的读书习惯跟中国人特别特别不一样。咱们其实喜欢看的真的是那种俄国作家呀，或者什么英国作家呀，简奥斯汀啊那种，一定要跟你讲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线的。我觉得美国，到了美国之后给我带来比较大的震惊是大家真的很喜欢悬疑推理，这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史蒂芬金大家真的会去看，我一直觉得他也不可怕，虽然我也不敢看了，但是我就没有什么主动感去看他。但美国人有一个点我蛮佩服的，是他愿意去看他们看不懂的世界，比如说追风筝的人啊，就是那种比如他会根据时事去写一些书，写一些中东的印度的那些书，我觉得这点蛮厉害的。
啊，你说到追风筝的人的话，我还挺喜欢他的书和电影，都还挺喜欢的。
啊，都有电影啊。像那样的书我现在会比较爱看一些，但确实如果看那样的书的话，我是一个联想能力有点太强的人，所以我内心负担会很重。
那你不能看《盗墓笔记》《鬼吹灯》
哦？对，我看过《盗墓笔记》，我看的时候忘了是干什么，好像是我要考雅思之前吧，就是越看我后背越发凉。
哦，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人物啊，你们要听吗？
可以讲啊，反正、
就是、
反正大家都听，
就是里面有一个 鬼怪人物叫镜婆，哦，很恐怖的。就
镜婆是干嘛的？
全部都是头发，很长很长的头发，没有脸，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不知道有没有脸。反正我觉得，我每次想起来我就毛骨悚然。
你冷静一下，他很长的头发，他绝招什么？必杀是什么？
头发缠绕啊，然后缠上你的话，你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里面全部都是头，
全部都是头发，这么恶心。
所以我不敢想。
哎，怎么开始聊灵异事件了？我最害怕的是，哎呦，讲过无数遍了，再讲一遍，就是泰国的鬼片吧，叫鬼影还是什么的。咱们不是每天写字，反正我当时每天写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肩膀很酸，肩膀酸痛，而且我又爱驼背，就是怎么按摩，因为我又不喜欢中式那种按摩，因为我觉得太痛了。而且他们按的时候都说那个按摩师都说哇好爽，就好给你按开了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太自嗨，然后就没有怎么按摩。朋友推荐我看恐怖片，那个恐怖片是男主角也觉得背很重很酸。然后他是一个摄影师吧，就拿拍立得拍家里，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有个白光什么的，他就觉得哎不对劲儿，然后他又拍都拍不到有什么特别故障的东西。结果他有一天就是想拿拍立得的时候，那个机器掉了，掉的时候正好对着他自拍了一张，他背上起了个人。今天背上起了个人，所以他每天对着压力好大，肩膀好酸。
怕这种东西。
好了，大家可以再见咯。感谢大家听我们的读书分享会呢，听成了电影分享会，就还有一个鬼故事，这就是你们的彩蛋。我就是集眉毛于一身的不是 Papi 酱的 Whisperer， 大家再见喽。Keep